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3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心性不到位不能成为不精进的借口。我们都知道现在最要紧的就是救度众生，可是还有很多同修不能抓紧时间走出来，不能更大范围的面对面讲真相，促三退。在切磋过程中了解到原因很多，比如年龄太老或太年轻，时间紧，工作性质不适合等等，归总这些原因的核心，大家都能认识到，其实就是放不下自我，心性不到位。于是一个新的理由又出现了，怎么也得先学法，提高了心性才能出去讲真相，要不然心性不到位，救度众生的效果也不好。这句话乍一听挺在理，仔细想想其实不在法上。师父在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谈到，所有的一切都得做好，却不能过，一过又是执着，而且对大法的态度要摆正，把自己真正的视为修炼人，如何精进，如何对待法，怎么样修，包括你看书时间的长短比重都不能忽视。而且更重要，因为这就是你们的路，你们要走的路，你们就是要从常人社会中出来，你们就是要与正法同在，对众生负责，所以才这样修炼。个人体悟，师父在这段法中讲了要注意看书时间的长短比重，就是在提醒我们，虽然师父一再强调学法的重要性，但是并不是说看书学法就可以成为不去做好一切的借口了。因为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们学法修行的目的就是要救度众生，这是我们来时的宏誓大愿，也是我们必须要完成好的使命。现在正法已经到了尾声，留给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时间越来越少，我们只有尽一切可能走出去，深入人群，才能碰到师父安排的有缘人，才能救了他。现在的时间真正是一刻值千金，值万金呢。如同四川地震后72小时内是余震不断的危险期，也是救人的黄金期。我们讲真相一旦错过现在这个时期，将是再也无法挽回了。法正人间即将来临，我们大法弟子就是来救人的，哪怕我们出去讲一天，只有一个人接受，那也是最大的成功。哪怕每天有1000万大法弟子走出去，每天劝退一个，那就是1000万人得救啊。而且讲真相的过程是一个更好的修炼过程，在讲的过程中，你的经验会越来越丰富，话题会越来越多，神态会越来越自然，正念会越来越强。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当你越来越能放下自己的时候，你才能更好的与人沟通，才能设身处地地理解对方，才能顺应对方的心理和执着，顺利地把真相讲给他听，从而真正救了他。这不就是在最好的修炼之中了吗？明慧网上刊登过很多关于时间安排方面的切磋文章，我很受启发。很多同修都提到了把学法时间安排在晚上，白天走出门去发资料，或者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现在到了夏天，很多人在晚饭后一段时间出去遛弯乘凉，也是我们讲真相的好时机。说来惭愧，在劝退了亲人、同事和朋友们后，我从去年夏天才决心面对面跟陌生人讲真相。开始我先鼓足勇气练习跟陌生人搭话， 真搭上话了，那高兴的心情能延续一天。要是跟陌生人聊得还挺热乎，那简直可以用心花怒放形容了。敢跟陌生人说话后，慢慢就开始跟陌生人讲真相了。可是由于工作性质造成的爱面子等观念障碍，一直进展不大。我也试图用多学法给自己壮胆，去除头脑中残存的障碍自己讲真相的观念，可是效果也不明显，一年下来也没劝退几个。直到前些时突如其来的四川大地震才彻底震醒了我。我打算的挺好，先多学法修好自己了再去讲真相，可是你的打算真能实现吗？要淘汰众生的旧智力等你吗？再说我们修炼的目的就是提高心性，要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那么在面临广大众生被淘汰的危机面前，一个正法修炼者的第一念应该是什么？是更注重保护自己修炼自己，还是更注重救度众生？如何选择不就是人神之分吗？站稳了修炼的基点，我在上班下班的路上和利用午休时间去大街上讲真相，一天也能劝退几个人。说来也怪，一旦我们认识到救人高于一切的时候，跟陌生人讲真相劝三退马上变得非常自如，有如神助。而且晚上学法练功也不再被困魔干扰，早晨往往不用闹钟五点就醒了，发一个小时的正念。当然跟很多同修比还差很多，不过我现在确实在尽自己最大能力去做。在这个过程中，我真切体会到了一个救度众生的觉者的慈悲。由此我又想到，很多同修处于磨难之中难以自拔，不能神起来，清除邪魔的迫害和干扰，是不是也是一直陷在心性不到位的泥潭里呢？好像说我的心性连自己的身体健康都不能保证，出去讲真相更做不好了。现在想一想，是不是你那身体不好不能出去讲真相才真正是该破除的执着呢？如果是，当你真的放下你的身体状况出去救人的时候，你那病业假象马上就会烟消云散。救人才是最大的理，心性不到位不能成为救度众生的拦路虎。个人认为，我们能根据个人的情况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走出去救度众生，就已经具备了最高的心性。反之，用大量时间关起门来看书学法，而不是去救人，再怎么看再怎么学也没走出思的圈子。同修们，走出来吧，当走出门来的那一刻，你就会发现什么执着，什么层次，什么病业假象，什么名利情，一切都是那么渺小，不值一提。只有众生的生命才是最可宝贵的，才是最值得我们去珍惜的。走出门来，你也会发现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救度众生的脚步。我想这正是师父讲的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如意的文章，给同修提个醒。四川大地震发生之后，中共恶党妄图以此事转移矛盾，煽动对法轮功修炼者的仇恨，因此栽赃嫁祸。我明白同修因为大地震而感到的痛心和急迫，但是提醒同修不要产生对时间的执着，人的悲愤和情绪，救人是最重要的，要多救人，自己就必须保持足够的冷静和理智。修炼人因为这件事而引发的种种人心和感慨，是否都出于人的情呢？提醒同修此时此刻更要清醒，更要理智，千万别给邪恶抓到什么把柄，留了什么借口。最后的时刻应该更加珍惜救度众生的每一个机会。此时此刻很多众生已有觉醒之意，有了想靠近我们的意愿，我们更要严格要求自己的言行举止，不要表现得幸灾乐祸，不要表现得激动、兴奋、着急，
一切过激过高的言行都是在往外推人家。毕竟现代人信神的底线低，这样而被推出去的生命，真不知还会不会再有机缘。稳住自己的心，平稳、理性、理智、平和、慈悲，拉近与众生的距离，众生会觉得你是个可信又知心的好人，顺理成章的就会接受你的劝善。低调、沉稳，给人安全感，他怎能不懂得选择保命要紧呢？再有，法徒受磨难，毁的是众生。众生急需救度之时，更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要一激动就理智不清，也不注意安全了。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而是为了救度更多众生的审慎和责任心，真正的慈悲。近期中共恶党国内国外疯狗一样的狂咬乱吠，只会加速他的灭亡，加重世人对他的厌憎。这给我们讲真相制造了更多的良机，但是也请同修们向内找一找，是否有自己没做好被钻空子的地方，找到了就赶快放下，这样才能更好的救人。修炼人没有偶然的事情出现，请向内找。师父讲过，无非是人心，有心不是悲。我感觉有些同修有点头脑发热，有点激动，所以泼了点冷水。我想我们毕竟是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被带动了的就是人心，我们有更高的法理要求着。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四川广安大法弟子的文章，就揭露当地邪恶与广安同修交流。师父在评注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中开示了揭露当地邪恶的重要性，并要求所有新老学员都来做好此事。明慧网先后两次发表了师父的这篇评注，希望引起各地大法学员的重视，共同做好当前正法进程中这件重要的事情。一些同修能够以法为师，主动参与其中，默默地做了许多工作，有的同修就不太重视，比较麻木，还有的同修带着挑剔的眼光，挑这样那样的毛病，以绝对的眼光来看待揭露当地邪恶的真相资料，挑到一点毛病就以这些真相资料不真实为由拒绝去发，而且还叫别的同修不要发。有时候真相资料本身没有问题，而是个别同修钻牛角尖儿，抠字眼曲解文字含义，非要让编辑资料的同修接收自己的观点。如广安一位老年大法学员，自2001年到2007年之间，因为计划到北京为法轮功说公道话和坚持信仰讲真相，曾先后八次被绑架迫害。2006年这位同修被迫流离失所，2007年明慧网报道了该同修五年多来遭受迫害的详细经过，曝光了所有参与迫害该同修的犯罪单位和恶警恶人。这篇文章被收录到广安当地真相小册子中。08年新年前，这位流离失所的同修因讲真相被恶人举报，再次遭到绑架。当地新的一期真相小册子跟踪报道了这一迫害事件。据说在小册子发放的过程中，这位同修曾短暂的获释，之后再次被绑架。邪恶说，你们的小册子上说你讲真相了，所以再次将其绑架。一些同修因此就说，是我们的小册子连累了同修被迫害，认为不该再发了。其实这只是邪恶要行恶的一个借口罢了，当地恶人恶警迫害大法弟子还需要理由吗？很多同修被绑架、被劳教、被判刑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如2004年
广安各地大量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洗脑班和各地看守所遭受迫害，原因只因为那一年是已故恶党党魁的百岁冥日，当地邪恶害怕大法弟子讲真相。纵观这位老年同修先后十次被绑架，只有少数时候是因为讲真相或散发真相资料被迫害，更多时候是在家中无缘无故就被抓走。而且这位同修在新年前讲真相被举报，被恶警抓去关押，恶警能不知道他讲真相了吗？怎么是编辑真相资料的同修暴露了该同修讲真相这一情况呢？据说这位同修在今年第二次被非法关押后又被释放了，由于那本最新的当地小册子上同时揭露了另外几件严重迫害事件，而且首度曝光了广安两位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邪恶头子，这两人对历年来迫害广安法轮功学员负有主要责任，而且至今没有停止血腥罪行，所以这本小册子还在继续发放。有同修又出来干涉，说某某已经出来了，还继续发这个小册子，你这标题上写着再次被绑架，这不是求同修再次被绑架吗？这种钻牛角尖的悟法真有点让人啼笑皆非，抠字眼怎么能抠到这份上了呢？又说他现在已经放出来了，你这小册子上说他被绑架，看见他的常人不说我们又在讲假话吗？可是同修注意到小册子的编辑时间没有，那是几个月前发生的迫害了，常人能看不到上面显示的时间吗？只有认识该被迫害同修的常人才会知道他现在在外面了，就会问同修本人，你们那小册子上不是说你被抓起来了吗？同修正好将被迫害事实讲出来，正好利用这个契机讲清真相，怎么会造成负面影响呢？那些在劳教所和劳改营被非法关押迫害的同修，他们被迫害的真相一般只有在他们本人获释之后才能全面详细的向外界曝光，是否因为迫害发生在过去，现在就不该揭露了？依照那些持反对意见的同修的说法，这些曾经遭受残酷迫害的事实真相也不能揭露了，因为你说你被关押迫害，但你现在不是在家里好好的吗？非法关押是有时间的，真相资料上不是注明了同修被迫害和非法劳改劳教的时间了吗？常人怎么会认为某人被劳改劳教了就永远不该出来了？反而那些几年没看见这些被关押在黑窝的同修的世人会主动问同修，这么久没看到你了，去了哪里？这时正是向世人讲清真相的好机会。今年四月以来，广安连续发生多起法轮功学员被绑架的恶性事件，许多同修没有重视收集详实的迫害真相或者跟踪曝光，许多迫害事实过于简略，加之当地参与编辑的同修人手有限，一般就将多起迫害事件汇集在一份真相资料中。最近广安特刊2报道了这些绑架事件，就在真相资料编辑好之后发往明慧网的过程中，有三位同修在海内外同修的合力营救下被释放了，又有同修出面不让发这个特刊，说这三位同修放了出来了，再把他们的名字弄在真相资料上，那些常人要说我们的资料不真实，非要让把他们的名字抹掉。编辑真相资料的同修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揭露的事实都是真实的，没有大的问题。只是后来情况有了新的变化，在以后的新的真相资料中更新就行了。而且考虑到明慧编辑很忙碌，为了这点小事就要麻烦人家把这个资料改来改去的，浪费编辑的时间和精力。全国这么多个地区，大家都这样三天两头改过来改过去，明慧编辑哪里还有精力做其他的正实法的事？揭露邪恶，不要过分追求所谓绝对的真实。我记得师父在讲法中提到大的问题看明慧网的态度，并说明慧网报道的迫害事实 99% 是真实的。师父为什么没有说100%？因为师父知道在中国大陆这种严酷的环境下，流氓政权极力掩盖迫害和事实真相的情况下， 要把事实了解得100%准确是不太可能的。比如一件迫害事件发生之后，按照新闻报道程序，应该第一时间采访被迫害的同修及其家人，以及参与迫害的邪恶之徒。这些人配合你完全如实地跟你讲真话，你才能100%了解到事实的真相。但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首先，你采访不到被迫害的同修，也采访不到参与迫害的邪恶之徒。同修的亲人如果比较正直，愿意跟你提供消息还好。有的同修亲人受邪党毒害，有的对邪党有恐惧心理，不积极配合揭露事实真相的话，难度就更大。如果要做到100%的所谓真实，也可能几个月过去了，几年过去了，还不能彻底了解清楚到100%，营救同修的宝贵时间就这样白白的错过了。只要迫害的时间、地点、受迫害同修的情况和参与迫害者的情况基本属实，就没有大的问题了。小来小去的出入，不要过分的在意。对于师父要求的揭露当地邪恶，是否只有正在发生的迫害才能揭露？刚刚过去的迫害和以前发生的迫害是否需要揭露？我悟到，无论何时何地发生的迫害都可以揭露，正在发生的迫害揭露出来当然是最及时的，营救同修的效果是最明显的。有的同修被邪恶迫害，投入到邪恶的黑窝，其在黑窝中遭受的迫害，外面的同修知道的不是很详细，待本人回来后才能将迫害事实完全真实的揭露出来，这时候揭露邪恶也为时不晚。因为在中国大陆，邪恶的迫害还在继续，受害者的冤屈还没有昭雪，而且迫害该同修的恶警恶人往往不单只参与一件迫害行为，很可能同时参与了很多起迫害事件。有的被迫害的同修因为身陷魔窟，没有条件揭露邪恶，有的同修由于怕心不敢揭露邪恶，所以这种过后揭露邪恶也是必要的。编辑真相资料的素材大多是从明慧网的每日文章中收集的，有的迫害事件发布的不很详细，一般编辑资料的同修会等上一段时间，迫切希望更多知情的同修或各地资料点的同修能够更进一步的提供更详细的迫害真相。有些时候，一起迫害事件过去好一段时间了，没有同修提供关于被迫害同修的各方面情况。一般情况下，如果没有新的消息发布出来，编辑资料的同修一般就根据从明慧网收集到的素材编辑真相资料，往往在这之前听不到那些反对同修的意见。待真相资料在明慧网上正式发表并印制好之后，那些同修的意见就出来了，而且非得要你照他的意思更改不可，否则就抵制不去发。请同修想想，那么多的同修还在魔窟遭受迫害，世人正面临险境，我们不去赶快救人，而是放下工作不干，一味的争论不休，这对劲吗？其实这一切分歧源于大家在做这件事中没有配合好造成的。如果大家都能以修炼者平和的心态对待问题，想到这是师父要的，这是正法需要的，我们应该无条件的圆融好。在迫害发生之后，打探消息的同修及时了解迫害真相，第一时间写出初稿提供给编辑排版的同修，以期共同把揭露当地邪恶的工作做得更好更细致，不要老是马后炮。真相资料发表之后才来说这里那里的问题，是否很多不必要的争执就可以避免。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徐青大法弟子的文章，用文艺形式讲真相，路要走正。前一段时间，
在一些讲真相媒体上，有学员以爱情小说、言情小说等文艺形式来讲真相，引起不少的讨论与交流。喜欢写、看爱情小说、言情小说，是学员个人修炼中未去的执着。但若内容牵扯到大法相关的内容，大法真相及大法修炼者的形象，会影响到读者对于大法修炼及大法修炼者的观点，就不可不谨慎。写的不正，不但会在自己的修炼史上留下污点，也会对人类社会起到负面的影响。通过媒体广泛传播出去之后，更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写这些爱情小说、言情小说的学员，应该问问自己，为什么会觉得用爱情才能吸引人了解真相？用其他纯正的方法不行吗？当读者被一些所谓的修炼者的卿卿我我的情节打动，并且顺便看到了真相后，会不会在这过程中反而对大法修炼及大法修炼者的形象产生了错误的认知，觉得所谓的修炼人日常生活中的行为举止其实也不过尔尔，大法修炼生活中也不过是这些风花雪月。那么虽然读者因此知道了真相，但对于大法修炼的严肃性及读者日后的得法修炼是否造成了负面的影响？对于更多以真善人法理来严格要求自己的言行举止，树立修炼人端正形象的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是否也是一种侮辱？明慧编辑部《男女关系与婚姻问题》一文中提到，现代人类的思想道德普遍是非常败坏的，因为太司空见惯，以至于随着现代人类滑下来的人已经感觉不到。其实稍微对照一下过去，就会发现人类道德落差有多么巨大。过去人们视为罪孽和莫大耻辱的事，现在反被当成莫大乐趣与时尚。比如现代人对待异性，往往重色重性而轻品德涵养，对待两性关系如同对吃饭饮水一般，为满足色欲之心可以没有廉耻，甚至还有搞同性恋的。而在过去人在对待异性时所持的什么道德标准呢？中国古人讲男女授受不亲，认为搔首弄姿是轻浮放荡，夫妻之间也要相敬如宾，相承如友，把卸下虐戏看成是夫妇之丑。这里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除了未婚男女之间卿卿我我、情感纠结、肢体接触、多角恋爱的内容当然是不宜登大雅之堂的，即便是夫妻之间的亲昵互动也是不适合广而宣之的。卸下虐戏乃夫妇之丑，作者在写、编辑及在刊登这样的稿件时，要警醒自己是在什么样的心态下去看待这样的内容，是不是自己思想中一直容许了这些不正的因素而未察觉，反而还广传给读者，甚至污染了不知不觉中看了这些文字的同修。喜闻乐见并非媚俗或低俗的同义词，不能成为写作不正之内容的借口。神韵晚会的演出为我们做了最好的示范，全然都是美的、善的、高雅的、纯净的内容，但却吸引了不同种族、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人，让观众在看过晚会之后心灵获得洗涤，明白了真相，对神佛世界及修炼树立起了正念，对返本归真之路有了向往，对大法修炼者及神韵演员升起了无比的尊敬。我想这才是大法弟子文艺创作要朝向的方向。正法走到最后关头，在师父慈悲的引导下，大多数同修的思想行为举止都越来越端正，但偶尔仍会听闻到有少数的学员在与大陆民众讲真相过程中动了情，上了特务设下的情感圈套，或在大法工作中对已婚的异性同修产生了不正的感情，造成许多矛盾及影响到周遭大法工作的开展等事。这些令人遗憾的事情足以证明，在讲真相或大法工作中掺杂了情是多么危险的事，很可能自觉地在为讲真相做贡献，但在修炼上却已节节往下掉。建议大家都多看看师父的相关讲法及明慧编辑部《男女关系与婚姻问题》一文，彻底清除自己思想中对男女之情残存的不正的因素，对未来人留下好的典范，并且如得知周围同修有类似问题，要正面地指出并协助其理清法理上的误区，以维护大法修炼环境的严肃性。最后再以师父在美术创作研究会上讲法中的一段话与大家共勉： 现在在正法期间，世上的一切都在围着大法动，这是肯定的。因为三界为正法而造，我为什么今天要和大家讲这些问题？因为有这种艺术技能的大法弟子是有能力的，是有能量的。你们做出的事情如果不是正的，或者是不够正的，你们就会加强那个不正的因素，会更加影响人类社会。修炼嘛，你们本来就是修正自己，修去不好的一切，你们在哪里都应该是好人。那么你们在艺术这个领域里也要做好人，在你的作品中也要表现美好，表现正，表现纯，表现善，表现光明。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我真正向内找了吗？来南方四年多了，在明慧的伴随下，一步步的做三件事，不知不觉中平稳的走到了现在，但在集体学法形成整体共同提高方面一直是个缺陷。周围没有同修，不是没有，是没有融入当地人圈子，找不到。有时家里小同修与我一起学法，配合我发资料，就已经觉得是很可贵了。随着正法进程推进，环境好转，自己在时间上、经济上都还宽裕，所以能够更好地利用现有环境条件，和更多的同修共同形成整体，是我心里的愿望，也是做得更好、效率更高、影响更大、救人更多的需要。去年底，原学法点的一位同修也来到了相邻的城市，过完年他的家人同修也来了，我心中真是高兴。我想这都是师尊让我们形成整体的安排。男同修作为720前的辅导员，这些年讲真相方面却落了下来，做得很少，他们一直不会上网，现在也不具备上网制作资料的条件。对我来说，深知看明慧对于找到自身不足、跟上正法进程的作用。我对他们说，我这儿啥都有，我确实感到很富有，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下载保存了大量的视频、音频、电子书等各类讲法和真相资料，以及几年内每日的明慧内容，而且随时可以下载更多的资料。所以我想男同修在这里多住一阵子，多看看，就像补习一样，尽快补一补，再商量一下如何结合各自条件，取长补短，各尽所能，做好三件事，尤其是救人的事。可是男同修去年单独来过一次，住了两天，带走点小册子就不来了。他家人同修老说要来，就是一直没来，邀请了一次又一次，他们却一次次失约，理由是忙、路远，要转两次车。其实这算个啥问题呢？自己是老板，合伙人是亲戚，不存在走不开，100多公里也不过两三个小时路程。对此我在电话中跟他们切磋多次，我说不要把这个事看得很难，思想里起阻碍作用，就是旧势力有意制造的间隔因素，要突破它。可是虽然他们恩那阿雅的答应，最后还是没有来。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能体会我的良苦用心，不珍惜这么好的机会，意识不到形成整体的作用呢？百思不得其解，就是没有真正向内找。直到再看对澳洲学员讲法，头脑中就想着一句话，忘了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向内找。我为这么长时间的不悟而惭愧，为把师父一遍遍的苦口婆心当成耳边风而惭愧。是啊，老话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你这里真好，还用叫吗？人家不来，就是不爱来。原因不在你这儿吗？以前有一位在外地工作的懂技术的老乡同修，不知有多少人不远几百里去找他，
包括这位同修去他那儿也不止一次，原因不就是他修得好，真能起到帮助人作用吗？可见上次同修来，我不仅没帮上人家，相反一定有一些自己觉察不到的没修去的人心表现出来，让人家不舒服，从而不愿意再来了。真正向内找一找，一幕幕场景再现出来。我曾指着摩托车里程表说，这10000多公里都是一年内跑的，绝大部分做的是正事，表面上是让他知道差距，有紧迫感，能追上来，也知道抑制显示心，但不还是有显示心吗？还说全市小区几乎跑遍了，现在重复这句话自己都脸红，因为到现在都还在不断发现新的小区居民区，怎么当时说这么大的话呢？那是多强的显示心。另外在切磋中对他说话不耐烦，反驳他，善慈悲在哪里呢？是真正为别人好，还是证明自己在同修之上呢？打印机坏了，就想到是他来造成的，他的状态有问题，帮他买的存储卡不能用，换了一次又一次，还想着是对他的干扰，怎么从来没有找自己？当时好像也找了，也停在表面，心里说，我没问题呀，是他的问题，这不还是向外推了吗？我坐不住了，拨通了他的电话，诚恳地讲了我找到的执着。同修听得很认真，过后他说，我这两天就过你那儿去，早起学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这段法让我的眼睛无法移开。可是你要过于执着他的问题，那也会通过这件事暴露出了你的问题，也会让你通过这件事情叫你看到自己的问题，就是他的问题可能因为你的心不去，暂时先不解决。那么一直找不到同修，是不是也由于自己人心不去，自己没有突破旧势力造成的间隔呢？再向内找下去，又一个执着曝光了，潜意识担心和同修来往影响面大，会不安全，这不是畏思畏己的怕心吗？我们一直说不承认旧势力安排，但真正向内找，修去各种执着心，提高自己，才是在行为上真正的否定啊。师父的一次又一次的谆谆教诲，向内找，实际是给我们修炼的又一个法宝。如果有什么问题困扰，千万记住用这个法宝，这也是一个悟不悟的问题呀。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家庭资料点在资料供应上走正自己的路。当年的大资料点供应的方式，一方面使做资料的极少数同修与世隔绝，背负着沉重的担子，整天埋头于机器和纸堆之中，人间的一切联系都切断了，成了全身心的付出。另一方面，发资料的大多数同修有大量的时间精力却都在等待，没能发挥出自己的作用，这种布局方式是不合理的，也容易被旧势力抓住有漏之处迫害。解决办法就是遍地开花，每个同修都去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那一份，不把这份责任推给别人，走正自己的路，建立起自己正实法的威德。这几年一直在搞技术，和同修们层层扩展地建立着遍地开花的小资料点，使得这一片的同修能够达到自给自足，独立的运作。在资料点遍地开花这一点上，基本符合了正法的要求。建立起家庭资料点的同修们，也都能在圆融好工作、家庭的基础上，游刃有余地做着正实法的事。要想遍地开花，就不能把规模做大。家庭资料点配备的机器都是小型机，是根据本地区的需要量配备的，足够应付本地区对资料的需求，而做的同修在业余时间就可以轻松完成，还可以留有大量的时间去圆融好社会、家庭，做好其他方面讲真相的事，不需要有同修专业的没日没夜的去为大家服务。 如果各地的同修都能达到这样自给自足的状态，在资料点遍地开花这一点上，我想大家就都做到位了，达到了正法对我们的要求。问题是有一些地区现在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本地没能建立起来资料点，或原有的资料点遭到破坏，又需要大量资料去救度众生，那么就通过有联系的同修把做资料的重担压向了遍地开花做得好的地区，由那里的一些同修去承担。本来同修的承担能力有限，加上还得赶时间赶任务量，就造成了力所不及力不从心，又向专业做资料方向发展，从而干扰工作干扰生活，会导致状态不好，严重时甚至会出现很大的漏洞，被旧势力抓住迫害。同时这样做又助长了没资料点地区的同修更加严重的等靠要思想，他们会觉得资料既然来得这么容易，总是能有渠道大量得到，也就不需要费劲去做了，拿钱买就行了，就更没有了建立资料点的迫切愿望。这就等于是我们在纵容同修走不正自己的路，到最后同修做不好，我们也有责任。所以说从全局的眼光来看，遍地开花地区的同修要把这个口扎住，要学会拒绝，为同修负责，同时也是为自己负责，把握好自己在自己的能力允许范围之内做事，不要接大活。不是说有同修需要资料我就大量提供，我做到了就是正实法做得好，不一定的。要清楚有大活的地区都是遍地开花没做好的地区，对那些地区的同修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资料点，让他们自给自足，帮助他们走正师父安排的正实法之路。那些伸手大量要资料的地区，那里的同修应该好好找找自己，有能力大量发就一定要有能力做，做资料没什么难的，这是必须要走的一条路，也是建立自己威德的机会，不要把这个机会错过了。很多时候只要我们有建立点的愿望，正念一出，资金技术人员都会到位，因为正法进程已经到这儿了，条件已经具足，只是我们的念还没有到位，不给我们显现而已。把本应该自己承担起来的责任推给别的同修，也会给别的同修造成正实法的难度，干扰别的同修走好自己的路。负责安排这件事的同修也要想一想，一方面把做资料同修正实法的节奏打乱了，增添了很大的负担，造成了很大的干扰，另一方面对要资料的同修来说，这些资料也是杯水车薪，很快就消化了，下一步还得要的更多，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所以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大力推广资料点遍地开花的技术和经验，培训好人员，让各地的同修都真正的独立运作起来，不留空白点，共同提高，达到正法对我们的要求。经过了这些年的风风雨雨，目睹了太多同修因为没做正而遭受了迫害，也总结了一些经验教训，比如说做事要低调，不要起高调，就是默默无闻的去做，力所能及的去做，力所不及时不要懒事，要有自知之明，大道无形，要把资料点于于无形之中，千万别做大，做成规模，做成有形，不追求轰轰烈烈，只求踏踏实实，从全局的角度考虑问题，知道如何能更好地帮助落后地区提高上来，而不是用原始的大量资料点供应的方式解决问题。只要我们大家都能在法上思考问题，都能够坐在法上，相信很多事情都能理顺，救度众生会做得更好。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共有以下三篇文章和大家分享。从派出所讲到分局，从分局又讲到社区，要回我们的钱物是讲清真相的一环节，讲真相不要讲高。首先请听沈阳大法弟子的文章，从派出所讲到分局，从分局又讲到社区。有一次，我在给街上的人讲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恶人举报， 遭到非法抓捕。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我做的是最正的事，任何邪恶都迫害不了我，派出所不是我待的地方，我一定堂堂正正走出去。我想，师父讲过，哪儿出了问题，哪个地方就需要讲真相。他们虽然都是警察，可也应该是被救度的众生，今天给我这个机会，我一定要救他们。于是，从我迈进派出所大门的那一刻开始，我就不停地对身边监视我的警察讲真相。我给他们讲，法轮大法是已经被全世界公认的拯救全人类的高德大法。你只要心中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得到救度，就会有福报。我还给他们讲天门自焚栽赃案的真相，讲共产党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讲贵州省 2.7 亿年的藏字石，讲红眼石狮的故事，讲诺亚方舟的故事，讲善恶有报。监视我的警察换了一波又一波，我也讲了一波又一波。最后一个探长身份的警察过来要给我做笔录，他刚刚走到我身边就感觉不舒服，他问我，大姨，你身上有电，你是不是对我发功了？我笑着说，我没有给你身上发功。他说，我怎么浑身哪儿都不好受？我说，我们大法弟子不会伤害任何一个人，我们就是救人，你身体难受就快念法轮大法好，你就会好的。他出去了大约有几分钟时间，回来时对我说，大姨，你说的话我都知道了。这时他已经恢复了正常状态，看上去没有不舒服的感觉。我知道他一定是照着我说的去念了，我心中感到很欣慰，因为他得救了。我又告诉他，光你知道还不行，你回去还得告诉你的家人，千万记住法轮大法好，你们全家都会有福报。到了晚上，监视我的人换成了协勤的人，我又开始给他们讲共产党怎么迫害法轮功，怎么样腐败，他们听了也都非常认同，还主动问我法轮功的事情，还向我解释说，我们看着你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你要走了，我们的饭碗就砸了。我告诉他们，我们师父告诉我们，做任何事情要先想到别人，替别人着想，对别人有没有伤害，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请你们放心，我是修大法的，不会给你们找麻烦。就这样，我从白天讲到晚上，从派出所讲到分局，从分局又讲到社区，好多人从此明白了真相。在师父的呵护下，我终于堂堂正正地走出了公安局。通过这件事情，我真正体悟到了师父讲的是千真万确的，那就是师父在《红岩二》中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要回我们的钱物是讲清真相的一环节。自1999年720以后，邪恶肆意抄大法学员的家，拿走学员的钱物，有的以罚款或用钱从劳教所、看守所、监狱望出熟人等形式，非法侵吞、无偿占有大法学员的钱物，已被中共执法部门不成文的合法化了。由于事发，当时学员的心性和对法还有不同层次的误解，误认为这是大忍大舍，无形中得了德，也就顺其自然，默默地无奈地忍受至今。 最近又有大法弟子被绑架，被强行勒索钱财罚款的事发生，我们不能再无动于衷了。正法到了最后的最后，我们也在几年的正法修炼中不断在法理上提高认识，明白了无声的忍受无疑是在放纵邪恶，滋养邪魔，使他能一直在干扰正法，干扰学员救度众生。我们认识到邪恶不仅在身体上、精神上、经济上迫害大法弟子，同时把学员的腰包变成了他们维持迫害的黑金库，并且也害了这一特殊群体的众生，使他们加大了迫害的罪业。当然这群人中也不乏有应被救度的有缘人，我们不能忽视他们。师尊曾告诉过我们，我说修炼人是没有敌人的，你们只有救人的份儿。各地讲法七，芝加哥市法会讲法。我们需要明确告诉他们，任何一个生命都没有资格迫害大法，挥霍大法弟子的钱，这种侵占大法弟子利益的行为同样罪大如山如天，所以得有个正确的态度对待。善恶必报，苍天不但有眼，也有账可算，迫害大法弟子的账谁也赖不掉的。人不能拿命赌，也不能拿自己的家人和未来去赌，多少恶报的例子教训还不够吗？非得亲自去体验吗？把这些道理讲清讲透，才能真正救了他们。大法弟子正念正行中敢于把邪恶曝光，这是正念制止邪恶行恶的有效方法，同时也大量的解体了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使被其操控的人少犯罪，同时也给他们一个认识和赎罪的机会。如果我们再进一步采取不同方式讲清真相，对其小以利害，使其不再助纣为虐，就会使邪恶的迫害维持不下去，邪恶想输血也不成了，他还能蹦跶多久？同修们，让我们站在救人的基点上，用所有的这一切来讲真相救人，不辜负师尊和众生对我们的期盼。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归正的文章，讲真相不要讲高。汶川发生了罕见的大地震，在向远离地震灾区的大陆人士讲真相中，会遇到诸如四川为什么会发生地震的问题，如果把握不好讲高了，会给邪恶留下口实，会对受中共宣传毒害较深而不明真相的人产生反作用。我的体悟是，虽然我们在法理上已经知道任何人世间发生的事包括灾难都是有原因的，但当前我们正处于救人的时机，应该展现大法的慈悲救度。比如我们可以这样讲，在传统文化中，人们对自然灾害的理解是对人们的警告，对当政者的惩戒。古代开明的君王在遇到治下的百姓遭到自然灾害时，都会大赦天下，同时反思自己执政的过失和行为的失当，向天下颁布罪已诏，昭示自己的过错。成汤其与梅林的故事说明了这一点。成汤在治理天下时曾天下大旱，他立即在梅林中反思自己的过失，是否我的刑罚过严，是否赋税过重，是否我的政令有失，是否我的政令失当。当他诚心地检查自己的过失后，天降大雨。西游记中，唐僧师徒路过奉仙郡，当时奉仙郡已经干旱三年，奉仙郡守带领全城百姓祈雨没有结果，孙悟空帮助郡守查找了自己的行为上不敬上天，找到自己的过失后也降下甘霖。但是汶川地震发生过程中，本来有人预测到汶川有地震要发生，并向中共报告，但共产邪党不把老百姓的生死放在心上，而是重复稳定压倒一切，压下消息不发，甚至在阿坝州的官方网站上5月9号还出现了州政府成功平息了关于地震的谣传的文章。 地震发生后，大部分中小学教学楼由于粗制滥造而倒塌，众多师生在废墟下罹难，而豪华的政府办公大楼却巍然屹立，简直是对恶党的讽刺。面对国际救援队的支援，他们不是第一时间请求支援抢救老百姓的命，而是为了掩盖自己的恶行，将救援队拒之国门外，使得救人的黄金时间错失，却大造舆论，将老百姓的丧事办成了共产党的喜事，成了党又一次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抗震胜利的功劳。正是共产邪党的倒行逆施，导致天灾又酿成人祸，这一切都是共产邪党带来的。天灭中共，我们一定要赶快远离恶党，三退保平安。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希望您能和我们一起停止这场迫害。我们也欢迎您直接上明慧网获取法轮功在世界红传的信息。再见。